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拜登政府将十几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限制清单，其中包括一家涉嫌将台积电制造的晶片非法用于华为人工智能处理器的公司。这次被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公司包括十四家中企和两家新加坡公司，算能科技是其中之一。这些公司被指控支持或直接参与开发先进计算集成电路，助力中共先进武器系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监控应用的发展。据路透社报道，算能科技引起关注，是因为华为的 Ascend 910B 多晶片 AI 系统中发现的晶片，和它向台积电订购的一款晶片相符。美国商务部同一日还加强了对先进计算半导体的限制措施，以阻止这些技术流向中国。新规扩大了对晶片工厂及封装企业的出口限制，针对某些先进晶片的出口设立了更严格的限制。新规还对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的高宽频内存所需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实施更严格的限制。礼拜三，多家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就停火和人质协议达成了共识。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当日表示，加沙人质很快会被释放。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话，我们已经达成了中东人质的协议，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多谢你们。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话，以哈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话俾路透社知，谈判代表在礼拜三达成了停火协议。这份尚未正式宣布的协议概述了为期六个礼拜的初步停火期，内容包括以色列军队逐步由加沙撤军，哈马斯将释放扣押的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礼拜三说，协议中仍然有几个未解决的问题，以色列希望这些细节能够在几个钟头内敲定。参与谈判的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告诉 CNN 知，正在讨论的细节是将被释放的一些巴勒斯坦囚犯的身份。当地时间礼拜三凌晨，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及警方再次前往位于首尔市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执行针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有现任总统被侦察机关拘留。尹锡悦礼拜三上午10:33被捕，由于公调处的问话时间是48小时，之后必须决定释放尹锡悦或进一步申请拘捕。媒体预测，公调处的调查事项主要包括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可能涉及的违宪违法问题，以及任意调动警力和军队，试图阻碍国会表决解除戒严案，并试图逮捕朝野两大党党魁等政界人士。在受到逮捕之际，尹锡悦通过总统室公布了提前录制的讲话影片。尹锡悦在影片中说，他之所以响应这种非法无效的流程，只是为了防止出现流血事态，并非承认他的有效合法。他表示，这次的逮捕事件表明南韩的法律已经完全崩溃。礼拜二，北约成员国表示将在波罗的海部署护卫舰、巡逻机和海上无人机、保护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以阻止今后任何的破坏行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波罗的海发生了一系列电力电缆、通讯电缆以及天然气管道受到破坏的事件，中共和俄罗斯一直被怀疑是这一类破坏行动的幕后黑手。这些事件导致欧洲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此北约采取了一项称为波罗的海哨兵的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任务将加强北约联盟在边缘地区的存在， 包括配备护卫舰、海上巡逻机、潜艇、遥控飞行器和一支小型海军无人机舰队，以加强监视。吕特仲强调了强力执法的重要性，他说船长必须明白对我们基础设施的潜在威胁将带来后果，包括可能面临登船扣押和逮捕。在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星期三，中共央行向金融体系注入了接近历史水平的短期资金，以缓解中国金融系统资金紧张的状况。彭博社星期三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常公开市场操作中，通过七日期逆回购协议净注入了9584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是自2004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资金。春节假期之前，消费者要提取现金采购年货，通常都会导致春节期间的现金需求增加。中共央行在声明中说，这次操作旨在抵消中期贷款到期、纳税高峰期和春节前现金需求的影响，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共央行星期三还在香港发行了总额高达600亿元离岸人民币央行票据，回收美元为离岸汇市降压以支撑人民币。道琼斯通讯社报道说，经济学家预计中共央行今年还将采取更多重大政策行动，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需要赋予财政实力才能够为改善经济体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星期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国务卿提名听证会。卢比奥是对华鹰派以及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在川普宣布提名他出任国务卿后，这一提名立即赢得了两党支持。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李斯在听证会上告诉卢比奥，你为自己赢得了最艰巨的工作之一，但在与你共事多年之后，我相信你是我们应对所面临威胁的合适人选。卢比奥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表示，新一届政府将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外交事务应落实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愿景。在对华政策方面，卢比奥主张采取强硬立场，他说北京通过压制、撒谎、欺骗、黑客和盗窃等手段染指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对倍受关注的台海局势，卢比奥警告说，除非发生重大变化令中共认为干预台湾的成本过高，否则美国可能只能够在20年代末之前应对中共对台湾的行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和 FBI 宣布了一项为期多个月的执法行动，在该行动中，相关部门与国际伙伴合作，将中共黑客植入的 Plugins 恶意软件由几千台受感染的电脑中删除。司法部和调查人员表示， Plugins 是由一群以野马熊猫和邪门台风为名的黑客所安装，用于感染、控制和摄取受害者电脑中的信息。在提交给宾夕法尼亚州东区美国地方法院的记录中，检察官指控中共政府给钱给野马熊猫团伙开发 Plugins。 自2014年起，野马熊猫的黑客入侵了数以千计的电脑系统，目标包括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政府和企业，以及中国的政治意见人士和团体。2024年8月，司法部和 FBI 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区取得授权，总共由4258台美国电脑和网络中删除了 Plugins。FBI 表示将继续调查野马熊猫的电脑入侵活动，如果你认为你的电脑或装置受到攻击，可以与当地的 FBI 办公室联系。星期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宣布将在今年裁员 5%， 约3600人，裁员对象是绩效最低的员工。 Meta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计划在今年稍后招聘新员工以补充受裁员影响的相关职位。 发言人仲表示，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警告员工，今年将会有更多一类裁员，以提高绩效管理的标准。朱克伯格在发给公司员工的备忘录中提到，这次基于绩效的裁员旨在确保公司拥有最强大的人才，并能够引进新的人才。这个将是这家公司近几年第三次裁员，自2022年11月开始 Meta 进行了几项重组，导致约11000个职位被裁。新一轮裁员是 Meta 在过去几个礼拜宣布的一系列变革中的最新措施。上个礼拜 Meta 取消了他在美国的事实核查项目，并减少了对移民和性别认同等争议话题讨论的限制。星期三，日本外相岩屋毅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将向后任总统川普传达一项急切需要，敦促美国继续致力于帮助维护亚洲地区法治，因为该地区的安全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岩屋毅说，日本对中共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岩屋毅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外长马纳洛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将和下一届美国政府接触，传达美国对该地区的建设性承诺，对美国本身亦很重要。岩屋毅说，他预定参加川普1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日本和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条约盟友。岩屋毅还说，南中国海问题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合理关切，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或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企图，我们强烈要求缓解紧张局势。路透社礼拜三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 TikTok 公司计划由这个礼拜开始针对美国用户关闭 TikTok 应用程式，届时除非美国最高法院采取了止行动，否则联邦禁令会生效。报道说，关闭的结果将和美国法律规定的结果不同，法律只要求禁止在苹果或谷歌应用商店下载新的 TikTok， 而现有用户可以继续使用 TikTok 一段时间。知情人士表示，根据 TikTok 的计划，届时试图打开应用程式的人将提到一条弹出消息，将他们引导到一个包括禁令信息的网站。随着 TikTok 面临下架，众多美国网友近日突然转向中国电商平台小红书国际版。小红书这个礼拜在美国应用程式下载排行榜升至榜首，涌入大量新用户。据路透社报道，大批涌入的国外用户令小红书措手不及。两名熟悉该公司的消息人士透露，小红书正在努力寻找方法审查英文内容，并开发英译中工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